啊哈，哎，怎么好像听起来别人都有类似的问题啊哈？那为什么我在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啊哈，还是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我说的就是说，例如说，儿子从研发替代役下来嘛哈，一般我们过去的传统的经验就会说，哎，这边的那个职业结束了，那我就啊哈，其实像我们会在这个职业结束之前就骑驴找马这样子，哎，我就会已经找好一个新工作了哈，啊，然后这个工作结束就马上下一个阶段这样子，啊，但儿子就是说，我想要放空自己，一开始告诉我说要放空6个月，我就说哦，为什么要放空6个月？想不懂哎，啊，最近
他
告
要
诉我说。
进入心理时间
要放空3个月，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放空的？”啊，他就空空，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这样子。我说：“这样子不晓得呢，我不晓得这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一直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想，什么样放空啊？我是不是也要自己想办法？这些东西也可能够放空这样子。
对啊，蛮好的问题，蛮好的问题啊！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都还蛮善于放空哈，蛮擅长放空的哈，有没有发现？好，那我们这个长一辈的人呢，哈，长一辈的人，以前哪有什么机会或是被允许说你可以放空，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放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放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也许我们听到放空就是代表什么都不做，啊，什么都不做，那会不会其实我们对于放空的一个定义，认为什么都不做是不做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好，我想，哎，要真的放空，还真的很高境界，好不好？你真的能够安于什么都不做的那个状态，其实并不容易耶。跟发呆一样吗？你大概也没办法发24小时的呆呀，哈。对，我觉得，当然发呆啊，暂时离开现实的这个状态，我们常常都会发呆嘛。可是它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嘛。啊，只要你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都在发呆，我们可能就以为心理有问题了，好像产生什么问题了。对，好，所以也许什么是放空啊？好，什么是放空？啊，也许我们可以去往这个方面再去探讨一下。啊，也许现在对你而言，啊，你觉得什么是放空？对你而言，先不管儿子了哈，对你自己而
其实
言，
对我而言，现在的放空哈，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耶，而反而是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那个事情。这样子的时候，就好像处于那一种整个啊哈，就好好把这个事情做好，像好好的整理家里面的那些花啦，这样子。我家有一株那个秋海棠是1年365天都开花的。我家的那个多肉植物是大到啊吼，那个碗公那么大这样子，而且还开花了等等啊，一长串的一直长这样子啊吼，所以我所谓的感觉的放空是，好好的做一件事情，然后好像慢慢就忘掉自己的那一种忘我的状态啊哈，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放空。
好，你自己的放空哈，那这个放空对你而言就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好，那你跟这个你所专注的对象，好，大家彼此之间产生了这种合一的感觉，没有距离的感觉，好，而且你也可以暂时的这个隔开来你周围的这些声音或是干
忘记
扰。
对儿子的烦恼这样子。
对 你多种几盆多肉植物，好，是啊，是这个样子哈。那，只要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想说，你说放空吼，那会不会就是一个心里面找到的一种休息的方式？好，会不会是一种休息的方式哈？那，假如我们的孩子说要放空3个月、6个月啊，会不会他其实，在讲这个时间？我不觉得说一定他都非常肯定，而且笃定说一定都是这么长的时间，啊，但是可能 在当下的一个感觉，他列出了好像一个时间点一样，啊，一个时间点一样。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放空两个字是很值得去好好的去探讨的，好，放空的意义。啊，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放空对你而言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好像暂时出离的状态，啊，出离就是把你的专注力离开你平常都非常专注的那个部分嘛。好，那只要我放空就是暂时离开我平常都一直在关注的那些也许琐琐碎碎的事，哈，也许都是你觉得非做不可的事情，好，所以我暂时离开，这个感觉很棒很好，好，尤其是你是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哈。那听听看其他同学，你觉得放空是什么？对你来讲什么是放空？没有妄想妄念，安于当下。哦，嗯，当然是啦，好，当然是，这是你的一个感受哈。那你要不要讲讲你的经验，你如何让自己能够在当下没有妄想，好，没有妄念这样子。好，从这个老师传递给那个老师，我们听听看老师怎么说啊。
大家好，其实这个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练习，跟内心的自我调整之后体会出来的。因为妄想妄念就是想过去想未来，想过去想未来，常常那种思绪就会乱掉了，而且会天马行空。这个天马行空我觉得不是赛斯心法讲的那种冲动，不是，而是通常我们都会把那种内心的纠结不痛快的那个占得多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心就不够平静。所以早上我看了一句话，就是阿姜茶讲的，内心的平静就是烦恼的止息。我觉得在这种没有妄想妄念的情况之下哈，那种周边的不痛快哈，不会，我们不会吸引他们过来，因为我很专注在当下，我的那个区块那个专注力就在那里。所以可能我五分钟前在专注某一样事情，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五分钟后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好，我重新我的专注力又在那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前前后后哈都影响不了。我的看法是这样。
是，嗯，好，那就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跟刚刚老师讲的其实是一样的状态，有没有？好，我在当下专注的那件事情，好，我就全心全意的，啊，在这个跟这个事情互动的这个感觉里面，好，我们讲当下哈，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当下，当下的力量有没有？好，什么是当下？那刚刚这位老师也讲到啊，我们喜欢瞻前顾后嘛，好，我们喜欢跟烦恼粘着嘛，好，所以当你这个能够安住在当下，什么意思哈？我们常常都说当下，现在坐在这里的你，只要你很专注的在当下，很专注的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此时此刻，其实你会觉知到你是没有烦恼的，好，你是没有烦恼的。那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专注力从这一刻移到下一刻，然后再移到下一刻？好，就说其实每一刻它并没有连续，好，它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此时此刻，好，它没有连续的，连续就会变成时间，对不对？时间就是连续的。那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专注力从这一刻然后移动到我们口述叫做下一刻，好，其实对你每一个在专注的那个当下，它都是只有那一刻，只有那一刻。可是这个东西哈，有的时候瞬间呢，瞬间跑掉了，我们很难专注在当下的这一刻。好，我们一定会不由自主的，等一下又跑回到上一刻，就刚刚过去的事。好，我们又不由自主，很快的又会想到还没有发生的接下来的那一刻。可是我们常常口述，我们要讲说上一刻、下一刻。可是其实，好，这个时间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我们说伪装。啊，是我们的实相里面一个很大的伪装时间。那所以这个在这个提醒大家，邀请大家哈，去看那个奇异博士了没有？奇异博士看了吗？ 我上个礼拜我们有讨论，对不对？啊，那各位我又看了一次，我去看两次了。啊，我很久没有说看一个电影看两次了。啊，我又去看了第二次，啊，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而且很有趣，很有趣，因为他在专注的当下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奇异博士，他在跟古一学法的时候，啊，那他们在使用这种能量，啊，在做那个能量的运用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要开一个门。开一个时空的通道的门，他们必须要很专注的在当下，这个能量跟当下的那个空间的能量是能够流动的，啊，是让能量流动的，而不是用你的意念头脑去思考的，它是要顺势而为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后来这个博士哈，他就一直看到人家做得到，他还做不到嘛，他没有办法画出一个任意门哈，他那个能量任意门。他就越急他越做不到嘛，啊，可是这个他的师父就告诉他说，啊，因为你是用头脑在学习我应该要怎么做，啊，我看人家都可以怎么比划，然后你的手都在那比划，可是呢你有没有真的臣服于在当下？臣服是什么？他说臣服就是你没有在用你的脑袋，你完全的能够去融入在当下此时此刻的那个状态，你才能够跟那个能量流动。那其实这听起来也很抽象，对不对？比如说刚刚老师在讲，他非常专注的在弄他的多肉植物，也许旁边发生任何的事情对他来讲是没有影响的，而且在那一刻他是没有想到他儿子，他是没有烦恼的。他在当下的那一刻，他其实营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那个空间就是他在跟那个多肉植物有能量的流动。好，他在他所创造出来的当下的那个空间里面，他在跟那个空间的能量在做流动，他的头脑没有介入。头脑介入的话，马上立即连接他一直在担忧儿子的事情，可是他在当下在跟多肉植物，啊，在交流的时候，是彼此之间非常专注的能量流动的过程，他停止了我们头脑的思考。好，你看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发生过，你一定有发生过。好，只是你没有觉知的认为这个就是，直到你学习，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学习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些理念的过程啊，你惊觉说，哦，原来那就是一个专注当下的时刻。比如说哈，很多女人需要画眉毛，因为很多女人眉毛很淡，有没有？那我就发现为什么人家会想要纹眉，因为每天早上画眉毛很麻烦。好，那画眉毛的时候有没有非常专注？不专注会怎么样？会画歪了。哎，那你知道在专注当下的那一刻，你在画眉毛的时候，你也是在进入到那个专注当下的那一刻，所以你可以把它做好。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其实你不要以为专注是只有在修行上面哈，你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其实都是一种训练，都是修行的机会啊。当你非常专心的在煎蛋，啊，你专心的比如说在写字，你专心的做什么浇花，好，那你知道假如你能够常常练习跟提醒自己，我现在此时此刻在做什么，我就是全副的专注力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在当下，而且在这个时刻你看你会比较容易获得至大的喜乐，你会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大家有没有体会过？一定有啊，一定有啊。眉毛画好了有没有很开心啊？眉毛画不好很烦人的，你在擦来擦去，对不对？你要一直重画。后来我就感谢我爸爸没有让我画眉毛啊，因为我跟我爸爸一样遗传了这个，我这个眉毛从来不用画，我还需要修剪呢。啊，人家说天哪，很少看到女人的眉毛还要修剪，因为长得很密。啊，那我都不用画眉毛。后来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需要画眉毛。啊，那要是你跟他一起这个晚上过夜的话，你就发现哇，没有眉毛。因为你们这没有眉毛有点像青蛙耶。
他怎么会想到这个？
啊，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很多女人画眉毛都很烦恼，有没有？很烦恼，最后后来就去纹眉嘛，哈，很有趣。啊，我知道了，我昨天有特别专注盯着一个人的眉毛。 因为他那个是画的嘛，他那是画的，我特别一直盯着他的眉毛，很难怪我现在会讲眉毛。你看哈，我们关注什么事情，你其实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有没有？可是你有没有在每一天随时随刻你都会有一个专注的事情，可是因为你觉得它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嘛，可是你可能多看它两眼，你可能这样专注一下，你知道你的印象就进去了，啊，你就会映入了一个印象了。所以现在我突然讲到眉毛，会不会因为昨天特别专注盯着人家的眉毛，啊，眉毛看了一下，好，于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好，那换句话说，你看，只要我专注着盯着白柚，大的白柚，昨天就有同学送了一颗大白柚来啊，很有趣哈。我盯着我想要，我就前两天要去看我妈妈，但是时间很短，我想要买个蛋糕给她，我来不及买，我没有买，我第二天就有人送我蛋糕啊。好，那我果真就留着拿给她，很有趣，对不对？好，盯着的瞬间，那是一个专注。我看到他，我没有起念头，我只是看着他而已，我看到他。好，那第二个念头是啊，我想买一个给妈妈这样子。好，或者是我动了一个念头啊，我买个蛋糕给妈妈，我就没有下文了。后来我想啊，我没时间，我就没有下文了。一个意念丢了出去，怎么立即就回应了？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他为什么会立即回应？其实在每一个当下，你越专注，你跟那个能量越流动，你就越能够发生你想要发生的事啊，因为那个能量的运作嘛。可是我们在当下，我们不专注，我们的能量常常分散给想这个想那个，有没有？你并没有专注在那个当下。所以为什么你的多肉植物会长得这么好？专注，对不对？好，专注。我每一次出远门回来，我一定先去跟我的植物说，哎，大家好，我回来了，回去打招呼。好，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植物长，你越专注地照顾它，它会长得越好。你的专注就是把你的能量流动出去的一个重要的管道，然后呢，你就会接收到它回应你的能量。好，所以有人会对植物讲话，不是吗？植物会不会长得更好？会吗？好，你有没有常跟你的植物讲话啊？还是其实就是在心电感应嘛？很关心哈，很关心哈。可以呀，你这个好好主意呀。你不只是专注关照看着新台币，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你是全心全意，所有的细胞都相信你会拥有这个新台币。你不是一张，也许是一叠，或是多少了哈，比如说数字，你希望富有，你希望富裕。那它其实真正在观想的画面，好，是你整个人都感觉到。好，在这个奇异博士里面哈，他们就讲到，所有你看能够让他想什么发生什么，他们是先看到影像的，他们是用影像在联系的，他不是只是用想而已哦，他是同时看到影像的。所以只要你要看到你是一个想要发财的人好了，你想要富裕，你有没有常常都看到你已经是在一个富裕的状态里面那个影像？这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有时候要做的练习，有没有？好，你不是只有想说我想要成为一个有钱人，而是你同时已经在那个画面，你看到你自己是一个有钱人，你正在用这些钱在做什么，或者你正在享受一个什么富裕的感觉，富裕的生活。好，然后你的每一个细胞都配合你的相信，它为什么会发生呢？好，因为假如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练习，伴随着影像，事实上那个能量不够强，它模模糊糊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意念没有办法发生，有没有？因为你同时也许并没有觉察到有一些相反的意念啊，你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相反的意念哈，有一半的细胞相信，一半的细胞说没可能，好，你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运过。所以我们有一个练习啊，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只有想象说未来的画面出来，还要非常真实的正在进行当中，而且你已经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了。昨天就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从纽约来的那位嘛，他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有的时候很辛苦，都不知道要写什么，哎，他就会在写作前先冥想。他冥想什么？他冥想未来已经完成论文的那个内容啊，好，未来的自己把未来已经写好的论文内容给现在的自己。 啊，他就在想象他已经写完了啊，写完了当然现在就可以看得到啊，他就把未来的完成的论文给现在的自己来看啊，他先做这个冥想，然后呢他写完了之后再把现在写好的这个内容再交给未来。好，后来他觉得他每次这样子先静心练习一下，哇，这个文思泉涌啊，有的时候就觉得灵感很多，啪啪啪写完之后他还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写得这么好。哎，我觉得这个办法很棒，对不对？只要你未来希望赚到100万，你要不要请那个未来已经拥有100万的那个人来现在告诉你说，你已经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正在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的感觉先进入到那个生活里面了。只要你什么钱都不敢花，有没有在那老是在那计算，你这样计算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只要金钱是能量，能量要流动。好，我们常会讲到这一点。只要你希望你将来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那么时间既然同时存在，你要不要让你现在的自己也已经进入在富裕的感觉里面？只要你希望你的身体能够健康，那么你就要想象健康的那个自己已经在现在同时在跟着你在进行你的生活。好，你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你要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胞都要先相信你是健康的。好，好有趣。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有讲到啊，好，也有讲到他不是手破这个神经坏死了，他没有办法再动刀了嘛，他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嘛，他是因为这个样子去找他的师父嘛，古医，他要古医治疗他嘛。后来古医说他没有治疗身体啊，好，他只是说服细胞，让细胞愿意让整个活络起来。然后这个医生马上说啊，细胞再生术吗？他马上想到是他医学上面的那个理论。可是他的师父说不是啊，你怎么去说服你的细胞，让他相信，然后让他去运作，让他自己去运作，然后让你的身体好起来。那你如何说服他？你如何去说服你的细胞？只要你整天还在骂你的身体，你整天还不信任他有这个能力，你整天要喂他吃很多的药，你整天要让他去做一些让他不开心的事情，你怎么说服你的身体的细胞相信他会好起来？啊，这个电影里面充满了好多好玩的东西哦，啊，充满了很多很棒的概念，而且他非常具体的把它演出来，啊，他就会帮助你去了解很多赛斯的概念。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当然我觉得真是了不起的画面哈，怎么能够拍成这个样子？最重要是三个主角都棒透了。好，我很喜欢那个男主角，因为他演福尔摩斯的那个，他很会演戏，演古一的那个我也介绍过哈，他也非常厉害，他演什么角色都可以，而且长得好特别哦，好，他几乎都比那些男人要高，你知道，瘦瘦高高的，好高挑啊，好，他的那个样子很中性，好，演男人演女人他都可以，然后演那个大坏蛋那个哈，他就是演那个会吃人家脑袋的，有一个心理医师，哎，心理这个了不起的心理医师博士好像哈，那可是他是有精神上面一个特别的状况，他以前演的是电影，后来有影集，拍影集，这个坏蛋他就演那个影集的男主角，有一幕哈，把脑袋打开来，他把人脑袋里的脑那个啊，所以刮一块下来煎，在铁板上煎，很有名的一幕，啊，那这个人演的也很好，啊，他演坏蛋都不用特别演，这样他长得那个样就，他的那种状态就很像了，里面很多细节哦，所以为什么我去看第二遍？我觉得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再去看，我觉得很有趣，好多东西可以讲，这样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等到你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否则细节都被我讲完了，这样也不行，很有趣。好，那个其实你听了跟你去看了，因为你看它是影像，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影像特别容易让人记住，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影像型的人，名字电话号码我是说过我记不太清楚，我记不得，可是那个影像我看到你，只要你是10年前我的个案，我都可以调出资料来，我就会开始越听我就越会记得你很多的事情，可是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我怎么样都记不太清楚，有点不好意思。每个人会有他擅长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特别强调，其实在影像上面的一个这个方式，他会帮助你印象更深刻，而且你进入到那个影像里面，什么意思？表示他已经都发生了， 它是发生了。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常常会打妄想，有没有？好，烦恼就是很多妄想，那些妄想是你被这些想法带着走，而失掉了你的觉知跟判断能力。可是假如是我有觉知的话呢，我的任何的一些烦恼的想法或是这个情绪又来了，我有觉知我现在在烦恼什么。假如能够做到这一个阶段已经算很不错了，对不对？有觉知的看到你正在烦恼什么，跟你被烦恼带着走，由他来决定你的心情的话，你是失掉了你的觉知了，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会有这个妄念。所以其实我们是在锻炼这样的一个心智，一个觉知的心智，觉察的心智，不见得问题能够立即解掉哈，解决掉，可是我们锻炼成有这样的一个觉知，然后关照到这个觉知。比如说我觉得老师的分享，他每次听他分享我都觉得他越来越不一样。他以前很怕失眠嘛，他现在是有觉知的看到自己在失眠，好，发现自己怎么又失眠了，那我一定有什么烦恼，对不对？以前是在烦恼我怎么又睡不着了，我在烦恼那个失眠，可是他现在是哎，我怎么又失眠，我看到我在失眠，然后我就会有下一步了，我为什么会失眠，那我在烦恼什么事。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后来我就去面对那个烦恼，那我在烦恼什么？我在烦恼我儿子说要放空6个月，好，那我跟他商量一下，他放空3个月就好，啊，只要还不行的话，我再商量一下，先1个月试试看吧，好不好？我们先放空1个月，再2个月，好。那话说回来，现在很多孩子为什么会说他想放空？好，会不会有一个他们更有觉知自己内心里面的需要？有没有更有觉知到自己内心里面他其实很想要去探索他有兴趣的或是他想要的一种方式，他更尊重他自己内在的一个这种感觉。可是我说我们老一辈都是只能感觉负责任嘛，好，只能感觉一定要赶快去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常常不允许自己跟感觉太亲近嘛，好，所以这是我们过去的习惯。可是我们现在的孩子是他觉得感觉好，知道觉知自己的感觉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好，他比较能够跟着自己感觉来生活。好，那你看有没有撞击到父母亲了，好，尤其是撞击到那个非常负责任的父母亲，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何尝不是父母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刺激跟觉知的机会，对不对？觉知的机会，现在很多孩子是这个样子啊，我的儿子也是这样子啊，我的儿子也是非常尊重他的感觉的，啊，然后虽然我就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恼？”他说：“烦恼当然有啊，一直都有啊。啊”好，他回答得很那个很快哈，啊，当然都有啊。可是我说你在烦恼什么？他说：“你都知道的。啊”好，什么？好，为什么哈？因为他曾经跟我谈过，他曾经跟我谈过，可是他觉得我听他讲话都不够专心，所以他都不愿意再跟我重复。后来我发现是，好，当他在跟你谈他的烦恼的时候，父母亲或是老师或是什么人哈，就是被询问的那个人，我们有一种习惯，很想赶快指导他怎么离开烦恼，有没有发现？好，常常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子，你就不会烦恼了，我们不由自主马上想要给他一个方法，可是后来你的方法又不是他想要的，他觉得你们这个方法那是你的看法，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啊，那我会不由自主的，只要你跑掉一个妈妈的角色里面，妈妈跟儿子讲话，跟一个老师跟学生讲话，跟一个辅导老师跟一个个案讲话，是完全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心态，对不对？好，假如我今天又提醒我自己跟儿子讲话的时候我是个辅导老师，我就不会插嘴，我会很专心听他把他的烦恼讲完。可是今天我是一个父母亲，我们父母亲在听孩子讲话的时候，你看只听到放空两字，父母亲烦恼马上出来，没错哈。假如我今天是个辅导老师，你看我就会说你要不要看看放空到底是什么意义啊？对你而言放空是什么意义，对儿子放空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就会有一个空间来做一个更多的探讨。可是你今天马上是一个父母亲的角度，你的烦恼立即出来，哎呦怎么办，他要放空6个月，我要养他6个月， 或是我要替他担心六个月，要是他六个月都在家里面每天晃来晃去的话，这怎么办？好，你就是马上那个角度跟那个角色就出来了，有没有？那个角色的烦恼是什么？父母亲都会很自然的就会担心我们的儿女没有走上所谓的生活正轨啊，将来没有自制能力，这怎么办？有没有马上就烦恼跟担心呢？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角色常常会决定我们的思考方向了。好，那你要不要也有觉知的稍微留意一下，你现在是用什么角色在跟你的孩子讲话？你现在是在用什么角色在跟你的老板讲话？好，会被老板骂，通常就是你忘了你是他的员工，你还在跟他争辩。老板交代你要做的事情，还说老板这太忙了，我时间根本不够做。你要怎么说？没问题，对不对？好啊，做不做得出来再说嘛。好，那你就要先让老板听到说，哎，好好好，那你去做。啊，你碰到问题再跟老板说，啊，老板，我尽力了，可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给我一点意见。可是当老板在跟你讲说，不行不行，我太忙了，你不要命了，你不想工作了是吧？你懂我意思吗？原因就是我们有没有有觉知的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在跟什么人讲话，我现在的角色是什么。那我们的角色在你有觉知的时候你就可以变化啦。好，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以后我跟我的儿子讲话，我一定要站在一个比较朋友的，好，或是甚至连辅导老师都最好不要，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好，你要了解他的状况。而且其实说是真的，我的三分之二我是非常信任他，因为他的思虑很清楚。我的三分之一就是会掉到那个角色里面，我会担心，可是我真的担心他还是担心我自己啊，担心我自己啊，担心我自己什么？假如他没有按照我认为的一个方式来生活哈，来成长，他会变成我的麻烦，懂了吧？他会变成我的麻烦，我又不能够视而不见。好，假如我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啊，这是他的命啊，由他自己去经验。好，那这个老妈呢，就你已经过了20岁了，我就不管你了。假如我做得到的话，就不会是我的问题。可是很多父母亲做不到，很多父母亲很想摄入，有没有？很想去指导，很想去告诉他自己的经验。当然这基于爱，可是各位，有的时候头脑会不清楚。好，我们只要进入到那个角色，我们的那个角色很多的信念会出来，我们的头脑就会不清楚。是啊，好，所以你看这个觉知的能力多重要。我们在跟人家互动，我们在跟孩子讲话，我们在跟别人讲话，你在讲话的当下你有没有觉知？有没有觉知能力？你讲到人家都发毛了，都生气，都要扁你了，你都还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没有觉知啊。嗯，同学有什么想法？这个瑞英好久没有来了，要不要说说看啊，你最近的状态。
嗯，同学大家好。嗯，我最近就是有个好消息，就是我那个重大伤病卡被健保局跟医院收回去了。
你没有资格了噻。
对，没有资格了。
哎，这个很多同学不认识你，你要不要简单的说一下你最原初的状态啊？
哦，我当时是5年前，我其实接触赛斯新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可能年轻气盛，然后。常常自以为是，因为自己的 power 太大了，然后我算是少年得志，所以什么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觉得唯我独尊。后来我在5年前，我在工地，那时候我在新竹的工地，就是张忠谋跟他的太太淑芬姐来给我们公司买房子，我帮他服务了半年，交屋的那一天的下午，我早上带他们去30几楼看完之后，我下来之后，他们往前走，我往后走，就砰一下就摔倒了，然后戴了安全帽，然后一被抽血送到属立医院，新竹属立医院一抽血就是癌末，而且我的癌指数到达很高，大概17还是18，属立医院不敢收我，那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董娘讲，董娘就压着司机，就压着119的那台车就回台中荣总。回了台中荣总之后，荣总的那个主治医师他也不愿意医疗我，他就跟我说，哦，你来太晚了，不好意思，你明天我帮你安排好了，你去住安宁病房。
一倒下去就要叫他住安宁病房。
对，然后我那时候很火大，我想说你是一个医生，我当场就跟他 fighting 了，我就当场就跟他干起来，就跟他这样子非常直觉就跟他不开心。我说你是医生吗？你连医德都没有，你都没有医治我，你就判我死刑，你这样对不对啊？他就看了我一眼，他说你搞清楚你什么角色，从来没有一个病人敢这样跟我讲话，因为他是荣总的四大名医。我说不然你是要怎样？
你看这个病人哦，要被送到安宁病房还那么凶呀。
那你是要怎样呢？嗯、他说我没有怎样啊，我只是告诉你你来真的太晚了。我因为第一个就是你现在住到健保的这种病房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给付。我是替你想，好，听说你的父母也不在国内，啊，那你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庞大的医疗费。我说这个我们可以商量啊，我可以卖房子，可以卖车子啊，你可以跟我商量啊。他说这不是商不商量的问题，而是你现在这个癌指数真的飙太高，好，那我们真的也不愿意浪费健保的这个医疗资源。那他讲这句话我非常的认同了，哈，因为这又是要想到我父亲给我的影响。我父亲是军人嘛，他说我可以战死在沙场，我不能病死在病床上。我觉得哎，这样他这样讲很对。我说那没关系，我说我健保卡在哪里，你还给我。他说啊，那你找小姐，找护士小姐就好。就我二话不说，我就到了那个叫什么诊查室，我门一敲，我说哎，不好意思，我的健保卡可不可以还给我？他说哎，你不是明天那个主任把你安排到安宁病房了？那安宁病房那边主任明天早上，
好笑啊。安宁病房的病人然后去敲诊查室，你把健保卡还我，完全都还自己来哈。你那个时候你还能够这样子行动吗？
我昏迷，我一醒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哪来的意志力，我就这样做了这所有
昏迷起来之后都还自己亲自
对
啊去敲门。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能走，我那时候只是肾痛嘛，我的左肾整个切除，然后我在四个月动了两次大刀，一次都30多个小时，我左肾、左膀、左淋巴、左输尿管全部切掉，膀胱切了1/2，就是剩下右边是完整的，左边那一部分是你可能说切了1/4吧，1/4的这个部分，就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出来，我还自己叫计程车，我还很带种哦，我还叫个计程车。他说：“哎，没关系，要不要我们送你用119送你回去？”我说：“不必。”嗯，我心想：“你都叫我住安宁病房，你安什么好心眼啊？算了，不必了。”我说：“我自己坐计程车。”我说：“你们这么瞧不起我，对不对？这么瞧不起我，还庞大医疗费，医都不给我医，就叫我去安宁病房。”我说：“没关系，我自己坐计程车，我有钱。”就我就哎，就真的就那时候就叫计程车嘛。就我那时候就一个，那时候因为我东西都在工地。那我那时候我们那个董娘有回去工地叫我最要好的同事帮我随便，那时候我穿的制服就是套装还穿这么高的高跟鞋然后裙子嘛，那我那个同事因为我平常都在工地，我有准备一套运动服，他就带着那套运动服，我就一个后背包就带着，我就回我就坐车就回家了。回家那时候我妈妈我那时候我妈先回台湾，我妈那时候先回台湾哈，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没有，我在医院要出门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讲，我说妈妈，我是你我哈，你有四个孩子里面，我不是那个最不会读书的，可是你不让我读书，我当年考上成大，你就叫我回来，杨妹妹，我说妈妈，那你四个孩子里面，我也不是最笨的，我说四个孩子里面，他们那三个都是博士、硕士学位，就我一个没有大学文凭。大学都没有毕业，然后我妈就哭了。我妈说：“我妈是狗不理沙中啊，我妈是九伯阿心，因为我是养女了哈。”我妈妈说：“我是九伯阿心嘛。”哈，后来我就没讲话。我妈就说：“
我再打断一下，你才从那个医院要出来，你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妈，然后先去骂她一顿就对了，先去跟她抱怨一顿。”
老师
对对，
我不是骂，可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
都没有明天了，
对不对？
对，应该是抱怨。对，我就是。
这个很有趣，因为他被宣判要到安宁病房，但是他打电话跟妈妈讲，先去抱怨你当年是怎么对我的。所以各位，你有想他的这股气已经气了一辈子，是不是？是不是累积在心里面的气？你第一个反应是去跟妈妈讲说你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啊，这个事情。啊，瑞英，我觉得你很有趣哈，因为 听你讲述这些故事很多次嘛，对不对哈？
对，
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
那应该是越挖越深吧，因为我觉得
都很有戏剧化的一个效果哈。
对，
而且很多细节越讲越多耶，
越细，
对呀、啊，
细，对。
好，所以这个细节，我这个今天刚刚听到这个细节还没有，都没有听过，因为我不知道他被这个医院拒绝出来，还有跟妈妈讲了这一段话，还没有先去治疗自己的疾病，他先去跟妈妈抱怨了这一段，我觉得这很有趣了。
对，因为一辈子我都在忍耐，因为我就很怕再被送养。那小时候那种连续剧就也会送到妓女户啊，怎么样？那我就很可怕，很害怕。嗯。然后从小就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我希望妈妈不要再把我送养给别人，或者是把我卖到妓女户去。啊，因为我从小我个头也很高，然后我的皮肤肤质都不错，就是我还算、
长得不错，
质感不错。
妓女户应该会要，价钱应该会蛮不错的。
那可能那老鸨看了我就爱不释手吧。
我想简单讲一下，你后来到哪里去做手术？
我后来
另外一个医院吗？
是，嗯，对，简单的说的话，因为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不好意思，一讲就讲开来了。我后来就是因为妈妈那时候在祭祖，然后我妈就一边祭祖一边掉眼泪。我们邻居就问说：“叶妈妈，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干嘛大过年的那么伤心？”她说：“我大女儿得了癌症，而且是癌末，医生说活不到一个月，那他现在自己从龙总跑回来了，他也不想医疗了。那我邻居正好是中国医药学院那个蔡昌海院长的主秘啊，他等于我们一起从小长大的，嗯，他以前是读国防医学院，后来他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后来他们就来看我，我就把门关起来，我说你们都别看我了，我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再看也是这样，反正就活20天。”你们要跟我讲什么，讲讲就可以滚了。就是很生气，
他在跟生命，他在跟他自己的生命生气。
其实我不是这么了，
对不对，
觉得了不起，而是我的恐惧，我内心非常的。我后来这5年来，我到赛，我回到我100年就回到赛斯了。我这5年来，我自己觉得我为什么会这么这样子，是因为我真的内心深层很深很深的恐惧。而且我对人性是非常质疑的，然后，他们就来看我，他们就走了嘛，因为他们从小就长大，他们一定知道我的个性，就走了。然后大年初三，他们4个人就架着我到中国医药学院去，那也拜托主任张兆祥，提早来上班。主任本来是休到初6，他那天初三就来上班了，他说哦。某某人啊，我跟你讲，你真的来太晚了。我跟你讲，荣总那个是我学长，我们都是国防体系的，所以你真的对不起，我也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你先不要出院，你现在就赶快住院，因为你真的岁月不多了。我说啊，你也这样讲？他说对，就是这样子。他说因为我们做传统医学，我们是国防反正很简单，就是放了癌症就是切切切割割割。因为早先我们知道荣总是很多农民在那边住嘛，也不想要给国家太多的负担，所以一发到现在有什么问题，我自己认知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切，就是割，就是一劳有逸，一刀，
好
就解决。
其实你就是在这个中国医药学院里面嘛，对不对？做了治疗了，
对对对，后来
做了开刀嘛，
就好了，
对对，
就我在住2年的时间就好了。
好，因为在这个期间，他就是到这边来参加团疗，好，那不断的在做一些。很多自己内在情绪的整理，好，跟过往的一些探索了。因为其实他的故事每一次听都很精彩，但是都要花时间，啊，因为他每一次都有很多细节都会跑出来，而且我都没有听到，啊，我都没有听过，所以也许每一次都有好多东西可以讲，所以我就说你应该要定期回来讲故事了。可是你现在，你昨天的是昨天吗？你说重大伤病卡收回去，你这样前后总共多少年了？
嗯，我是元月份就收走了
啊，今年的元
哎，现在已经11月了嘛。但是我在收走的时候，因为我去年10月颜面神经麻痹，嗯，他就把我收走，
小中风啊，
小中风，对。后来我不是1个月就回了赛斯嘛，大家都说哎你怎么好了这样，我说对对对，就训练创造实相就好了这样。那
后来你最近怎么样？你的这个中风也就是完全好了？你的这些问题
中风是完全好了。 但是因为我回到职场之后，我不知道我还有这么大的 power。 我回去之后，因为我们这个个案是是在沙鹿哈，它是算豪宅，它是做微森林的，那它有很多建筑元素跟一般的建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当时我不成大的时候有学到一些建筑的理念，那我就带着台湾全省所有建筑经营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他们的会员，我没有想到我拿麦克风一上去还是唱作俱佳，非常有魅力。那我的业主看得非常喜欢我，就叫我留下来。可是我带下公司就觉得说完了，又来了个要改朝换代要改革他的人，所以他没有给我好日子过。后来这当中我就又引发了很严重的恐慌症，好，我就突然间有了那个叫做矿空症跟幽闭恐慌症。其实矿空症跟幽闭恐慌症它是反差非常大的。幽闭恐慌症就是你密闭一个空间你会很恐慌，那控慌症就是你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你会非常害怕，对，
控慌症
啊，对，以前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那个要上到一个平台嘛，那平台一上去可以看到大陆山台地。我就要走上去，可是我下来的时候不敢下来，皮皮叉，因为空旷嘛，很空旷。
对
呀、
啊，
可是我不知道那怎么回事。
因为其实他每一次都是很急着就回到职场，然后又会在职场碰到类似的问题，又把他打下来，然后他又去，然后再回来，已经来来回回好次了嘛，
对
不对？对
啊，我就是不听老师的话，才会这样子自食恶果。
不是，
其实香山老师有一次跟我讲了。
对，我觉得假如你内在的一种基本的一个习性嘛，习性。好，假如你没有真的去看到那个习性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会一直不断地重复一些这个类似的事件，对不对？类似的事件，好，其实你心里面的那个攻击性很强嘛，都一直还在 fighting， 有没有？而且，啊，他需要放空吗？对，可是他有空旷恐惧症啊，一放空，恐惧症又来啦，对不对？啊，说他不能够没有事。啊，可是他在忙碌的时候呢，他又没有办法觉知到他的那个习性又上来变成一个主导位置。啊，我们常常那个主导位置是我们制造出来的那些习性信念当主导的位置，你反而退居在后，所以你会被你的习性带着走。好，你不知不觉的那种攻击性、防卫心、不信任的心，啊，你觉得别人啊，都不安好意的那种习惯，有没有那种习性？不知不觉又跑出来了。跑出来的时候，你只要这是你的基本心态，那你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会轻松吗？不会啊，那个习性好像又要打仗一样，你随时随刻就在打仗一样哈，被你爸爸深刻的影响，啊，随时随刻都在打仗。而且我还记得你6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打仗了，是吧？人家骂你爸爸，他拿那个什么柴刀去砍人家的门呢。哦，很厉害的，他不是普通角色，但是我觉得很好玩。这样的一个生命能量是由你的意念信念来决定它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嘛，哪个地方去发挥呀。好，假如我们的基本信念不信任，然后我觉得别人都是在攻击我，那我应该要做防御。好，假如这是你的一个人生观，那么你就会把你的生命能量往这个地方倒，然后都在攻击，都在对抗，有没有？好，否则的话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嘛，能量没有出去就往里面来。可是同样的生命能量也是他今天会把这个重大伤病卡退回去的原因啊，他有一个极大的生存的力量啊，好，极大的不服输的力量啊。所以你知道同一种能量由你的信念决定要把它往哪里去发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量，我们都有这样的生命能量。好，这个生命能量由你所用，有人把它引导到让自己生病了，有没有？有人把它使用到让自己发挥很大的一些这个生命的一种光辉。好，你看你怎么把它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所以为什么随时随刻我们要去留意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在运作我们这样的一个能量啊？能量都是由你来运作的啊，源源不绝的，它从来不会断粮啊，因为我们跟一切万有是一直不断的在联系的。所以赛斯在书上就一直提醒我们说，他甚至会说，哇，要拜托我们好好的做心理时间的练习，他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做心理时间的练习。因为心理时间就是你去连接这个源头的管道， 它会不断源源不绝提供给你生命能量，它可以让你的疾病好起来，它可以让你的命运改变，它可以让你所有碰到的一些问题能够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式。所以你怎么去连接这个生命的能量，然后它要通过你的信念呢？这个能量是通过你的信念来使用的。假如你的信念，我们说有很多很多的阻碍性信念，很多矛盾的想法，很多自我攻击的想法，你的这个生命的能量怎么流动啊？都通通被你挡住了，有没有？结果流出来的是什么？你这些所谓的扭曲的矛盾的信念来支配这个生命的能量，结果生命的能量就给你创造了很多事件，始终都在创造敌人。那我如何开始引导我的生命能量去创造我的同盟，而不是老是创造敌人？好，我们都是创造对立的对象，我怎么样让我的生命能量去吸引来跟我同盟的人，然后帮我加分，有没有？然后协助我，然后一起发挥更大的一个力量。你这叫哇，一直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啊，对不对？学习的过程啊。好，所以通常我看到瑞英的时候呢，他会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他很挫折的时候，啊，就是生命能量又被打压下来，到自己有点沉不住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来补充能量，啊，有点来这里抓宝可梦的怪，或我们这是那个补充球的那个站呢，啊，补充站这样子，啊，这我觉得很有趣，哦，我随时也要补充啊，我们随时在从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提醒里面，啊，甚至从一个不断的在思索哈，思考反省的这个过程里面去补充自己的能量。那赛斯提出来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式，就是你要常常练习心理时间，由心理时间的这个管道来帮助你去补充能量。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球站嘛，好，补充站。所以我们是需要常常去练习的。那心理时间是什么？练习放空啊。好，放空是什么？放空其实简单来讲不是空空的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哦，而是你开始有觉知的希望能够跟你不喜欢的那个环境那个状态，啊，不喜欢的那个状态来做一个区隔。好，我放空的时候等同就是刚刚在讲我是不是跟我的烦恼，我一向以来好一直都很习惯的那些烦恼有了一个空间稍微区隔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个烦恼，我好歹可以让我自己先放空一下。好，我跑到那么大老远去，其实也是算是一种放空啊。我对于我每天都要处理的事情，我有了距离，我是可以稍微放空一下嘛。而且要找我找不到，因为那边网络不好，网络实在是不流畅啊，害得我在摩洛哥都没有抓到什么怪，因为网络实在不好。还寄望说有没有什么摩洛哥北非的特别的怪，就网络太差了没有。那事实上，你不是只有跑那么远才能够啊放空啊，有的时候你真的在静心的时候你是在练习放空，你专注地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专注到浑然忘我，好，也没有了对方跟你之间的距离的时候，你也是在放空的状态。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休息的时候，哎，你虽然在做事哦，你虽然可能在浇花在干嘛干嘛，在扫地在干嘛，假如你是一个放空的心态很专注地做这件事情，你是不会累的，你反而是在休息。为什么有些人会做事情越做越累？他的心很累，不是那件事情真的很累。你看有些人越做活力越旺盛，有没有？好，活力越旺，像我们的老板抓起宝可梦不吃不喝，然后也都不累，啊，一直走路也不用吃什么也不用喝什么，啊，那这个你看有没有在专注做着一个你很喜欢的事情？那么所有的你的这个能量反而会在放空，在真正休息的时候它不断地在补充给你。所以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常常来制造一个放空的机会。那么放空的机会很具体的就是进入到心理时间，进入心理时间，好，让我们跟这个所谓的实质的一个外在的环境有一个距离，有一个空间出来。好，在这个实质的环境我们叫做伪装实相。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讲第八种的内在感官，有没有？好，那现在这个早期格尔翻的叫做解套，解套。好，那原来的那个翻译叫做摆脱伪装，意思就是说你要把那些你日常生活里面一直认为是真正的好真实的那些事情，你就会烦恼嘛，好，你就会烦恼，那你要照
稍微把它先放下来一下。那怎么放下来？你要有一个距离。好，距离怎么产生？有一个摆脱伪装的这个过程。我们的肉身是伪装，可是当你进入到梦境的时候，有没有摆脱伪装？这个肉身就没有在运作了嘛。那在梦里面你会累吗？你好像感觉会很累，感觉很累，可是你立即可以补充能量啊，马上就会补充回来了。好，这是一个方法。静心的时候也是一个方法啊，静心冥想进入到一个内在心理时间的一个状态里面，它都是一个补充能量的方式。好，所以你可以继续到那个好这个战场上面去打仗，没有问题。可是战场打到一段时间的时候要怎么样？你要补充那个弹药，对不对？你必须要补充你的资粮啊，你不能够一直在打仗啊，而且一直在打仗太累了。最近还有一部电影也很棒啊，叫做这个钢铁英雄，是吧？啊，这个就是有个大兵，他坚持不拿枪，他说他是医生，可是他怎么能够去杀人呢？那这个奇异博士他也是医生啊，他本来也是不愿意杀人的，他不能杀人，他认为说他发了誓言，医生是发誓言是要救人不能杀人的。好，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故事在发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开始讲到，赛斯一直在讲心理时间的练习。那早期课二，好，我们一开始在谈，你看他就一直在开始在讲摆脱伪装的另外的那样的实相。好，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那等一下我们来开始念书。